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1月29号，公元2011年1月3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抗区一名藏人遭判刑；达赖喇嘛生平图片展即将在澳洲举行；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将在美国展开；台湾总统称中华民国要做华人民主模范；藏人代表出席国际瑜伽大会。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抗区比如县一名青年藏人仅仅因为到印度而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目前被监禁在拉萨市堆隆德钦县一座监狱中。现居住在印度北部达伦斯拉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向本台介绍说，中共公安人员于2010年10月3号强行拘捕了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现年29岁的藏人亲密扎席，并对他判处了2年徒刑，监禁在拉萨堆隆县一座监狱中。消息人士介绍说，
是这样的，齐密扎西他因为两次赴印度，第一次在日喀则地区附近不幸被抓，所以在那个日喀则监狱关了4个月，然后他被送到那个西藏比如县，比如县呢公安局齐密扎西还有跟他的同伙就罚了4000元。之后呢2008年年底第二次逃跑印度，那时候他就平安到达那个印度达赖萨拉，拜见达赖喇嘛，然后回西藏抗拒比如县。最近2010年10月3日突然遭到被捕，就判他2年。
至于比如县藏人亲密扎西遭中共政府判刑的指控或者主要依据方面，这位知情人士表示，
因为他两次逃到印度嘛，仅仅是这个，其他没有任何的这种什么罪名。
据了解，被判刑的藏人亲密扎西于2005年8月份首次和同乡的30名藏人以及来自其他藏区的共计51名同胞试图逃亡到印度，但是不幸在藏尼边界下昆布一带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拘捕。这批藏人先后在西藏定日县和日喀则监狱中被迫劳役长达4个多月后，被转交给纳曲地区比如县公安局。当时比如县公安局对亲密扎西为首的该县藏人每人处以4000元人民币的罚金后才予以释放。2008年10月，亲密扎西再次出逃西藏，并成功抵达印度，拜见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并对印度各佛教圣地进行朝拜后返回到西藏境内，目前遭判2年监禁，被关押在拉萨市堆隆德钦县一座监狱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介绍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生平业绩的图片展将于本周三5号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塔格图书馆举行。据澳洲媒体消息，以慈悲与智慧之人为主题的这一图片展将举行到本周6、8号，展出描述达赖喇嘛尊者被确认为第14世达赖喇嘛至今所从事伟大事业的共计36张图片。举行达赖喇嘛生平图片展是为了庆祝尊者跨过人生重要的里程碑，展览包括尊者在西藏的生活片段以及1959年逃离西藏时的很多未被世人见过的图片。负责主办展览的终身学习研究中心主管亚当·霍兰德表示，这一展览对居住在澳洲中央海岸的人们也提供了前来西宁和新南威尔士目睹并了解达赖喇嘛尊者业绩的机会。据介绍，慈悲与智慧之人达赖喇嘛尊者生平图片展将在塔格图书馆从本周三到本周五早上9点到下午5点半，本周六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举行，之后将在澳洲多个地区继续举行展览，直到尊者今年6月份访问澳洲为止。 另据台湾媒体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月11号在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受邀出席第11届全球首席大法官国际会议及全球意识觉醒研讨会时，敲响了世界之爱和平钟。当时担任闽中疑点理身的是台湾万能科技大学助理教授李明哲。日前他向台湾媒体谈到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看法，他表示达赖喇嘛很体贴，重视孩童教育与世界和平。李明哲表示，在闽中疑点过程中，达赖喇嘛很细心，和平心愿卡的正中央印有世界之爱和平总会的会徽，一般人都会把心愿写在正中央，达赖喇嘛却很有礼貌地避开会徽，把心愿写在会徽四周，如此的修为令人敬重。李明哲说，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表关心孩童教育、推动世界和平等演说，他本人在大学任教，也关心孩童的教育，教育不在于教孩子们怎样赚钱，也不是高分考上台大就好，而是要教他们分享的道理，有了财富要懂得分享、付出、帮助别人，未来才有和平可言。他也希望世界和平早日达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独立徒步游行活动将在美国展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西藏活动人士表示，将在美国举行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以此呼吁世人共同推动西藏尽快实现独立。达赖喇嘛尊者侄子金美诺布新年初一发表新闻声明说，这次要将美国最古老城市奥古斯丁作为起点展开活动，跨越300多英里的路程后抵达西棕榈滩。金美诺布说，这一长途徒步活动将于今年2月14号行人节那一天正式启动，并表示活动进行时将在脸书和网站上就每日行动做及时的报道和更新。声明说，发起长途徒步活动的目的是呼吁世人共同推动西藏实现独立，共同捍卫人权，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金美诺布是已故达赖喇嘛大哥塔兹仁波切的儿子，仁波切通过开展徒步游行等方式，一生致力于结束中国政府对西藏的侵略和占领，实现西藏独立。塔兹仁波切圆寂后，金美诺布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在全球范围发起长途徒步游行活动。上月10号世界人权日，金美诺布从台湾首都台北到南部城市高雄间发起了长途游行活动，并于12月22号圆满结束。美国教育家达纳和登山家休斯顿也将加入金美诺布的活动，两人分别以意识到现在就是创建你的未来的时候以及和平与个人力量为主题进行发言。金美诺布在声明中也呼吁人们通过加入徒步活动或捐款等方式对这一活动给予支持。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官方庆典活动于本月一号在台北市大家河滨公园隆重举行。马英九总统在元旦讲话中表示，未来100年中华民国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据媒体综合消息，本月一号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以及上万名台湾民众共同参与了中华民国建国100年跨年庆典，而台湾的邦交国瑙鲁与基里巴斯总统也到访祝贺。马英九总统为首的政府官职人员和民众披上最新版国旗围巾，现场高唱国歌。当国旗升到最高点时，现场民众群起欢呼高喊早安中华民国。由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在1911年武力推翻清朝后，其创建的中华民国政府一度代表中国，其在1949年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中华民国政府转而仅代表台湾。马英九总统在讲话中以大陆沦陷来解释这段历史，他说，民国38年的内战失利、政府迁台是中华民国的重大挫败，但并没有因为这个而灰心丧志，反而痛定思痛，改造重生，逐步在台湾实现了孙中山的理想。马英九说，中华民国在未来要做华人世界的民主模范，其存在不仅保障 台捧金马的安全与尊严，同时也证明了中华民族在自由民主环境可以走出一条崭新的道路。他同时也认为台湾经验可以作为中国大陆未来发展的借鉴。马英九表示，未来100年中华民国要成为受人尊敬让人感动的国家。对于在国际上领头反对中华民国存在的北京政府，马英九则说，两岸间不应是政权之争，不应是统独之争，也不应是国际空间之争，而应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上彼此激励，相互提升，这测量与拉近两岸距离的重要指标。但是马英九的说法在台湾受到泛绿阵营的质疑，指责马英九只是在口头上说说，实际上对北京甚为顺从，在许多方面使台湾成为中国的附庸。请继续收听新闻。藏人代表出席国际瑜伽大会，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第一次国际健康和社会变革瑜伽大会昨天在印度乌塔拉坎达邦召开，一名流亡藏人参加了这次国际会议。与会的流亡藏人达瓦坚赞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就当你抽秀那年的年罗最熟悉的代表的，但是你都好了是没着真的。
这次来自美国、德国、加拿大、不丹和印度等国的约2000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继续表示，
开始工作然后呀，当那新闻界工作做然后就讲过那么些的都你不能等到两个月代表这些。
昨天会议开幕式上，世界上最著名的瑜伽大师都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会议，而且他们当中许多大师跟达赖喇嘛尊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会上也放映了一些大师跟尊者间的合影相片。这次为期4天的国际瑜伽会议将于5月5日闭幕。与会的流亡藏人达瓦坚赞表示，今天会议第二天，各瑜伽大师以瑜伽和健康为主题发表了演说。他表示，明天将以瑜伽和治疗为主题进行发言和讨论。会议最后一天的主题是瑜伽和社会。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介绍达赖喇嘛尊者的5点和平建议。
西藏和平5点方案。1987年9月21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华盛顿国会人选小组的演讲：世界日益互相依赖，所以永久的和平，不论是民族、地区或是全球的，都只有在我们考虑更广泛的利益而非狭隘的需求下才能达成。因此我们不分强弱，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我今天是以西藏人的领袖和一个献身与佛教的僧侣的身份来这里讲话，更重要的是，我是以一个命中注定与你和其他所有兄弟姐妹分享这个地球人的身份来这里。当地球愈变愈小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彼此，这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样的，包括我来自的那个大陆。目前亚洲和其他地方都一样，形势很紧张，中东、东南亚和我的国家西藏都有公开的武装斗争，基本上这些问题都出于地区性强权的明争暗斗。为解决地区性的争端，必须有一种照顾到所有大小国家和人民的方法，除非制定全面的解决方案，兼顾到所有最直接影响到的人，否则半吊子或是随意行事的办法只会制造新的问题。西藏人非常愿意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我相信我们有独特的立场如此做。传统而言，西藏人是爱好和平而反对暴力的民族。自从1000年前佛教传入西藏以来，藏人对所有形式的生命不施行暴力，我国的国际关系中也体现了这一传统。西藏位于亚洲枢纽，战略地位无出其右，隔离中共、印度和俄罗斯这三个亚欧大陆的强权，历来都在维持和平及稳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